请听由不离为您播讲的玄幻小说《剑芒狂天》第十集。金红前辈，特伦苏菲都轻轻的躬身，面对一派之主，他们还是要展现出一些必要的礼节。毕竟自己是来别人的地方做客，就算是苏菲也收起了高傲，显得谦逊起来。
好好好，土西剑圣有福气啊，收到如此好的两个徒弟。来来来，随我进来吧。
惊鸿大笑着说道。
多谢惊鸿前辈。
而丁鹏是根本没有资格接见土西剑圣的弟子，只有远远的眺望。以现在丁鹏的实力，就算是在远处也可以看到一清二楚。随着真气进入先天之境，目力也当然提高了数倍。此时阁主好像发现了丁鹏，但是却一点也不在意。不足十天之后就是比武大会了。苏菲和伦特提前来到这儿，也是为了适应这里的环境，并且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做到完美应付这一次比赛。他们来到剑阁可不愿意直接被打败，这样不仅自己丢人，土西剑圣也没有面子。
这两个人实力不弱，
丁鹏淡淡的说道。
这不关你的事情，你现在是加强自己的功力才是上上之策，
丁飞说道。丁鹏点了点头，他当然知道迎接土西剑圣的弟子和自己无关了。虽然现在已经达到了真气九层，但是丁鹏却没有满足。区区九层根本不算登上大雅之堂。用过午餐之后，惊鸿大致的礼节性的问候了一下土西剑圣最近的情况，然后就切入了正题，邀请他们参加比武大会。对于这个要求，特伦和苏菲当然会答应了，他们来到此地的目的就是如此。惊鸿只做了一个顺水推舟而已。
剑修，带他们去客房休息吧，
惊鸿说道。三峰之中并没有类似于其他门派的禁地，几乎都是可以去参观的。当然避过峰最好是不去为妙，那里不仅危险，而且意义也是不同。
这三峰都是可以随意参观的，但是若是两位有意啊，我可以陪同你们。
剑修笑眯眯地说道。伦特笑着说，
哈，有劳了，不过我们赶路已久，还是待明日再进行参观贵派的精致吧。
土西剑圣在土之国的王宫之中，而土之国的王宫距离剑阁的三峰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，并不是下山就是土之国的王宫了。
那既然如此，两位好好休息吧。
剑修当然是识趣，他也当然知道伦特是在找借口，至于他们想要干什么，剑修就不想去管了，料想他们也不会在别人的门派里乱来。
你觉得如何，苏菲？迎接我们的两个人，其中那个剑修的实力绝对是高深莫测的，难怪师父让我们不要小看剑阁。
伦特说着。
那又怎么样？若是师父前来，他们根本不算什么，而且他们的试探不是被你轻而易举的化解了吗？
苏菲显然是不屑一顾。这句话不要在这里说，比武大会时我们自然可以见识对方的实力，这个剑修尤为要注意。
哼，他的实力的确不错，但是恐怕不会参加这次的比武吧。若是我料想不错，他的年纪绝对比我们大。
苏菲妩媚地白了伦特一眼说道。
不错，你我不过才19岁，而这个剑修的年纪的确不小了，毕竟是他们的大师兄嘛。
真是期待呀，不知道比武大会上剑阁的弟子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惊喜呢。哎，
苏菲伸了一个懒腰，美丽的曲线暴露无遗，可谓是万种风情，虽然高傲，但是却带着一丝妩媚。
伦特也只是呵呵一笑，并没有说什么，显然他也很赞同苏菲的话。突袭剑圣和剑阁较劲，他们当然也知道，这一次前来当然也要为自己的师父挣足面子。剑一剑二长老，这一次来的两个人实力不弱，看来这一次的比武大会我们剑阁有些困难，居然能够挡得住剑修的气势。惊鸿皱着眉头说道，弟子的实力不行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，剑气和剑罡根本不足以构成威胁，剑雨虽然实力不弱，但是却也不保险，剑影呢对武功并不热心，若是他认真练习的话，实力恐怕还要在剑雨之上。对于自己弟子的实力，金空是无比了解的，而伦特和苏菲表现出来的一些气势让金空不敢大意。阁主啊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，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，我建议让剑修出战，剑修已经是辟谷之期，应该可以战胜对手了。剑一长老说道。剑二长老沉思片刻说道，虽然是可以，但是却难逃以大欺小之嫌呢。剑修的年纪不小了，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。好了，今天的话题就此为止吧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惊鸿挥手说道。此时剑阁弟子也在商量着，这一次我们是肯定要出战的，毕竟也是审核我们实力的一种方式。不过突袭剑圣的两个弟子实力不俗，其中那个伦特尤为可怕，轻描淡写的就化解了我的气势，绝对不是一隅之辈啊。剑雨脸色严肃地说，居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大师兄你的气势，看来我们未必是其对手啊。就算是如此，我们也要尽力一战嘛，而不是有大师兄为我们做保险杠吗？剑罡说着。剑修的脸色一沉，我未必能够出场，毕竟我和你们是有年龄差距的。听着剑修的话，大家都是一愣，说实在的，剑修和这群人的年纪差距实在是不小，若是上场难免招人非议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好了，现在比武还没有开始，尽可能的提高自己的实力吧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剑雨淡淡的说道。云雾飘渺，三峰的云雾好像带着一根围巾从峰顶直落而下，又好像一道道瀑布，委实壮观绚丽。丁鹏坐在断崖绝壁上，在剑阁的三峰有无数的小洞穴，容纳一个人完全是轻而易举之事。此时丁鹏就在其中一个洞穴修炼。接待了土系剑圣的两个弟子之后，剑阁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。伦特和苏菲被安排在了一个单独的别院，这里的环境清幽典雅，不会被人打扰，是一个修身养息修炼武功的绝佳之处。就算是苏菲这样眼高于顶的女人也不禁赞叹不已。此时剑雨没有加强自己的实力，反而在筹划着关于丁鹏和金若雨的事情，用拳头来解决问题是下流，若是用头脑来解决问题才是上流。别说大师兄不会允许同门相互欺辱，就算是允许，这样也是名不正言不顺，最主要的是拳头未必能起到什么很好的效果。但是若是换个方式来解决，那么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。他知道小师妹对丁鹏完全是好奇，要想得到一个人就要了解一个人，而丁鹏对小师妹是真是假就完全不在剑雨的考虑范围之内了。若雨， 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？此时见雨笑容可掬，的确是一副翩翩君子的行头，加上他本来就俊朗不凡的外表，实在是让女人难以产生不好的感觉。
呀，是五彩石。
金若雨惊喜地说道，一双美丽的眼睛充满着喜悦和惊讶。五彩石是一种特别的石头，非常好看。这里好像充满着五光十色，好像一条流动的彩虹，上下颠倒之后还可以旋转这条五彩的丝带，有种梦幻般的感觉。但是这种石头也仅仅是好看而已，没有其他的特别作用。
多谢二师兄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
金若雨笑着拿着石头走了进去。
若雨，记得上一次的烧烤吗？还想试试吗？
监宇笑着问道。从小到大，自己对金若雨也算是无微不至了，共同拥有的回忆岂是丁鹏可以比拟的？
当然了，监宇师兄不需要练习了吗？听说土系的弟子很厉害的。
金若雨的眼神中充满着疑惑和担忧，看到自己的爹爹严肃的表情，他知道这一次的比武大会恐怕不容乐观。
哈哈，区区比武大会我还不放在眼里，难道你不相信我的实力吗？
剑宇呵呵一笑，显得自信十足。
真的吗？那我们走吧。
金若雨笑着挽着剑宇的胳膊，摇摇晃晃地离开了。此时剑修从一旁的树后走了出来。
哎，虽然他看到了这一幕，但是男欢女爱是每个人的自由，剑修也不能偏袒任何一方。若是金若雨真的被剑宇俘获了芳心，那么只能怪丁鹏和金若雨有缘无分了。
到了夜晚，相约的时间到来了，丁鹏却始终不见金若雨的踪影。
咦，怎么了？
丁鹏心中纳闷，金若雨可是从未失约过呀，为什么这一次爽约了呢？而此时的金若雨正和剑宇在深山中烤着一些味道独特的野兽，两个人脸上的笑容就从未淡过。
二师兄，这种野兽好好吃啊，以后你会经常带我来吗？
金若雨问道。在篝火闪烁的火光下，金若雨的脸色显得有些绯红，好像天边的火烧云，充满着一丝奇异的魅力，加上修行剑修真气，在剑阁这样的洞天福地长大所产生的仙灵之气，让金若雨真是美若天仙。
当然，只要若雨你愿意，我一定会带你来的。
剑宇迷人的笑容不断在脸上浮现出来，不得不说剑宇也很会发挥自己的魅力。这一刻金若雨也不禁有些一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剑宇的眼神忽然灼热地看了过来，金若雨好像受惊的小兔子一般转过头去，脸色通红，可爱无比。而剑宇则是微微一笑，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，继续摆弄着眼前的篝火。
二师兄，
此时金若雨的声音有些低如文瑞，若不是剑宇修为不弱，恐怕还真是听不到。
哎，怎么了若雨？是味道不好吗？不合你的胃口？
剑宇好像根本不在意刚刚发生的事情。
不是啊，很好吃，只是我觉得二师兄你对我真的很好。
金若雨满脸幸福地吃着野味，一些油顺着他那洁白如玉的双手滴落而下。奇异的香味，暧昧的气氛，就在这深山野林中弥漫开来。而剑宇则故作关心一般的将金若雨的手上的油渍擦去。而丁鹏呢，等了良久，小师妹却一直未曾现身。
恐怕是因为最近土系剑圣的弟子临门的关系，小师妹也被阁主管住了吧。
想到金若雨偶尔的调皮，丁鹏的脸上现出了一丝笑容。
啊，继续修炼吧。
丁鹏自言自语地给自己打气，然后进入了修炼状态。 巨灵阵不得不说是修真之人修炼之时的加速器，再加上丁飞的渊博知识和丁鹏原本就不差的资质，进步的速度的确是旷绝古今，就算是丁飞也是啧啧称奇。如此修炼速度换到华夏去也算是凤毛麟角了。不过丁鹏的资质越好，实力进步的越快，丁飞的心中就越高兴，因为丁鹏可是丁飞的未来。九层顶峰，丁鹏感觉到身体强大的真气，他知道自己已经到达了一个关键的时刻，若是可以冲破玄关，那么体内的真气将会变得具有攻击性，这是一个普通修真者和剑修之间最重要的转变。若是成功，那么不仅实力大进，进入必过之期，攻击的力度也会更加的犀利。丁鹏深深的呼吸，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，达到辟谷就会清除体内的杂质，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要尽量的减低自己的食物量，尽可能的喝水就可以了。因为刚刚进入辟谷期，身体是无法适应的，若是继续进食，那么杂质还会是囤积，对以后的修炼会造成很大的影响。心静了，体内的真气也就慢慢的可以随着自己的控制而流动，聚集聚集，不断的聚集，真气好像百川纳海一样从七经八脉四处奔走，朝着丹田聚拢。此时聚集到一定的时刻，丁鹏都可以感觉到丹田奇热无比，好像放进一块烙铁一般，额头处已经出现了细密的汗珠。其实以丁鹏现在的实力早就已经是寒暑不侵，但是丹田的温度居然可以让丁鹏流汗，可想而知其温度有多高了。这时候丁鹏身上的汗水越来越多，并且带着一股浓重的味道，他的眉头紧皱，他知道这是排除杂质的第一步。剑阁中粮食、蔬菜、水果、肉类、泉水几乎都是自给自足的，当然这些工作都是交给剑奴打理，都是修行之人，食用的数量也不会太多，也因为如此杂质不是很多。不多时，丁鹏就觉得丹田传来了一股清凉之意，看起来杂质的排除已经接近尾声了，不敢迟疑，立刻将聚拢的真气缓缓地抽出来，一丝一丝的剥离，如若不然，当真气团无法控制的时候就会奔腾而出，到时候就算是丁鹏也承受不住，就好像你用沙子堵住了流水，忽然将沙子去掉，那一瞬间的水量是无比巨大的，这个道理在人的体内也同样是适用。真气回流，因为杂质清除，真气也变得更加的清纯，不仅如此，经脉也再次的被锻炼得更加柔韧，如此一来，就算是真气变得犀利和尖锐，也不会对自己造成任何的伤害。辟谷之期，我已经到达了。丁鹏满足地睁开双眼，此时的丁鹏气势已经完全的收拢，好像一汪死水，无尽无波，又好像大海茫茫，随时都可能爆发巨大的威力。心满意足的丁鹏回到了房间中，利用山泉水洗礼全身，将排出体外的杂质全部清除干净，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穿上，顿时整个人好像清爽了不少。第二日，丁鹏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聚集真气，并且巩固辟谷之期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冲击下一个阶段了。
我现在的真气使用灌天指恐怕穿透力会更加的强大了吧。
丁鹏一直对着远处的山崖射去，可以清楚的听到一声尖锐的声音，然后一股犀利无比的真气带着呼啸之声直接将十几米的山崖刺穿了。